我们上一次来是大概3年前了，感谢主。刚才这个杂音是要把坐在后面的给唤醒。感谢主，我们还有这个机会聚在一起，有交通，特别是关于主的再来。我们还能在这里，就显示主给了我们额外的时间。们还没离开美国来这里之前，有人问我们有没有听说。有圣徒有人说10月23号就是被提的日子，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见？我没有看那些视频，因为我们正在忙着预备亚洲之行，这是主宰的安排。让我们有机会与韩国的圣徒聚集在一起，然后现在到了菲律宾。世代的预兆，第六印揭开之后，就会有一个大地震。然后从天上会有东西掉下来，在第六印揭开之后，我们就会看到有圣徒被提，就是出水果，但是这个还没有发生。所以我们知道还第六印还没有揭开，我相信不只是在美国，而是在世界各地，很多圣徒都有这样的感觉。很多的基督徒都在说到主的再来。也说到主震怒的日子，所以我们更迫切的要知道如何预备好自己迎接主。如果你在网上看很多的视频，虽然他们说到主的再来，但是他那个内容不扎实。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我们的属灵生命，我们的生活，而不单只是看外面的预兆。所以我们这次特会的标题。是神的终极杰作，圣城，属天的耶路撒冷，羔羊的妻。常常有圣徒问，启示录21章与我们有什么关系？还有祭司的体系与启示录21章有什么相关？所以我们很关注的是终点，但是对很多基督徒来说，他们不晓得那个终点目标是什么。 是的，我们要早成熟，要合格背题。还有呢，神拯救我们来做什么？要做祭司和君王。我们是不是已经忘了？那些忘记的，我们来看一下，《启示录》第一章5到6节，《启示录》第一章5到6节，并那诚实做见证的，从死里首先复活。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，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。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又使我们成为国民，做他父神的祭司，他的荣耀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所有的基督徒都很欣赏、很感激主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。但是第二部分使我们成为国民，做父神的祭司。做君王和祭司，这是神的最终目标。这是我们最正式、最崇高的护照。神要我们成长成熟，成为君王和祭司。还有5章9到10节。他们唱新歌说：“你配拿书卷，配揭开七印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、各方、各民、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”在地上执掌王权。再次提醒我们，主不止救赎了我们，他要我们做王，在哪里做王呢？在地上执掌王权。所以主已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终极目标不是被提到天上，在天堂，不是的，这不是最终极的。然后启示录20章，第6节，启示录20章6节，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，圣洁了。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，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。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。做神和基督的祭司，还有作王1000年，这就是神为着我们的旨意，与基督一同作王。不只是在千年国度，而是直到永远。我们在特会里也说了很多次了，这应该是我们属天的意象。 呀，也是预备我们迎接主的再来。我们是不是自动就会成为祭司和君王？马上自动。如果你要成为科学家，你是不是有一天早上睡醒了，你就说我是科学家了？不是的。呀，你不只是在要念大学4年，还有之前很多年。然后你才有资格合格做科学家。如果你要在大学里读4年才能毕业，或者是要做一个工程师，你都需要很多年的训练和预备。那么要做祭司和君王呢？很可惜，在网络里都没有在那里讨论到这些，都没有具体的说该如何预备。很多人说我们爱主就够好了，就够了。你是不是也听到这样的话呢？在过去我也听过这种话。我跟一个弟兄交通到我们要做祭司和君王，你知道他对我说什么吗？你为什么这么努力，这么竭力，要学，要预备，要训练？如果你听这种话，那你就不会有迫切感。所以我们一再的被提醒是很好的。因为主真的有更多要启示给我们，他终极的杰作《启示录》21章，我们很多人都有目标，可是你的人生没有目标，就是工作。我们有期限，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有不同的项目，什么时间要做好，要成交。所以我们也要知道，启示录21章给我们看见人的计划，他的终极目标。要做祭司和君王，我们要预备。所以，他用了一整章这个就是最终的主所要的，属天的耶路撒冷。如果我们不晓得神终极的杰作，我们就不会预备。第二个问题，圣洁的祭司体系与启示录21章有什么关系？这个圣洁诚意的材料在哪里？要如何取得？ 也要建造这个诚意，你却不知道从哪里得到它的材料，它的建筑材料，那要怎么样建造呢？圣洁的祭司体系，神就是借着这个来变化我们。我们这个周末要更仔细的来看启示录21章，我们要来看我们圣城，它是怎么样被形容的。让主在我们里面来工作，变化我们。如果我们花时间，我们就会看见祭司的体系、祭司国度、神的终极目标都是紧紧相连的。求主开我们的眼，让我们看见。既然这是神的意象，如果这个是蓝图，是整个建筑、整个建造的蓝图，要该如何建？那我们要把它带到主面前，问主。主啊，这个与我的日常生活有什么相关？你要建造一个建筑物，首先你需要什么？你需要一个设计，一个计划，要有蓝图，这个有多重要呢？非常重要，这个是必须有的。你要建造一个宏伟的建筑物，你首先必须有一个蓝图，把这整个设计包括所有的细节，它的材料要如何建造。今天你们都要建造教会，建造神荣耀的教会。那蓝图呢？蓝图是什么？谁有蓝图？今天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看法，该如何建造教会？每个人有不同的概念。要如何建造教会？你有没有想过？本来你没有想过，你就在那里发表你的意见，应该这样那样。你有没有在神面前想过、问过？你看你这个纲要。神把他的计划启示给不同的人，他们如何回应呢？我们回到创世纪，挪亚的方舟，创世纪第六章，我们来看建造方舟。神给挪亚非常具体的指示。神对13节，神对挪亚说："凡有血气的，他的尽头已经来到。14节，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，分一间一间的造，里外里上松香。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：要长300肘，宽50肘，高30肘。"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，高1肘， 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，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。神很确切地告诉挪亚如何建造这个方舟。那你想，挪亚怎么办呢？他是用自己的概念、自己的判断去建造吗？你看6章的22节，挪亚就这样行，凡神所吩咐的，他都照样行了。你想象，建造，只有挪亚和他的家人，然后这只方舟，所有的动物都要进去。如果挪亚没有按照神的指示去建造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洪水来的时候怎么办呢？所以挪亚必须非常的精准，完全按照神的指示去建造。然后摩西建造帐幕。希伯来书5章说到，摩西所建造的的帐幕是按照天上的帐幕的样式，然后神告诉他你要谨慎，要按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去建造。所以你看出埃及记的时候，你就看到摩西他们是多么的仔细的、完全的按照神的指示去建造帐幕，每一个细节。譬如用一块金子锤出金灯台。这是为了建造帐幕，神的居所。如果你是一个建筑设计师，然后，那些建造的工人，他们看你的设计图，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，觉得应该这样那样建造，你会怎么样？这个姊妹说我会辞职，我会辞职不干，因为他们不按照我的设计去建造，而且你也不会付钱给他们，因为他们不按照你的指示去建造。有一次，我们请了一个景观设计师来为我们设计我们的后院。然后跟那个建筑的那个团队说，如果有什么问题，你们要找建筑设计师。我当时不知道这个有多重要。后来，建筑工人来施工，后来他们说这个设计有问题，后来我看到，那个设计师和那个工头在那里 一来一往的在那里争吵。后来我就听到那个设计师跟那个工头说，没有完全按照设计，没有按照设计图去盖。然后那些工人必须重来，把他们盖好的拆掉，重新建造。神有一个美妙的计划。那我们的态度如何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的建造是否按照天上的意象？如果你所建造的不是按照合约，不是按照计划书，那你就没有履行你合约的这一部分。同样的，如果我们不按照神的计划书、神的指示去建造，这是神不能接受的，所以我们要求主开我们的眼，看见他的指示，他的计划。我们不要按照，我们不要随己意，不按照神的计划去建造。我们要做忠心的人，像摩西那样，他建造帐幕是完全按照神所指示他的样式，你想一想，你的家有一个很，你有一个很漂亮的家，是设计师随便他要怎么样建造就随便建造的吗？如果是这样，你根本都不要搬进去住。如果我们不按照神的指示来建造他的居所，他会怎么样呢？我们看到这么多的榜样，另一个就是所罗门建造圣殿。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人，没有比他更有智慧的，他是最有智慧的。我们可能会以为要建造神的居所需要一个很有智慧的人，但是即使是有最有智慧，仍然不能随自己的意思、随自己的智慧去建造。有时候我们很自以为是，我们以为我们知道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好的主意。但是所罗门，他应该有最好的主意，他这么有智慧，但是他是按照神的指示建造圣殿。历代志上28章第十节。你当谨慎，因耶和华拣选你建造殿宇作为圣所，你当刚强去行。今天主呼召了我们，我们是圣洁祭司体系的一部分。他要与我们一起建造他的圣所，他的居所。然后20节，大卫又对他儿子所罗门说：“ 你当刚强壮胆去行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，与你同在，他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。所以，我们该知道，还是与主一起建造，但其实是主在建造，我们是与主一起。他需要我们的配合。那说到今天的教会，是主在建造，还是你我？亚伯拉罕呢？亚伯拉罕在等候这座城，这个城的建造者就是神。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，它的建造者就是神。我们都对这些经节很熟悉。我们在马太福音16章，主跟彼得说：“你是基法，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”所以，建造教会的这个主要的建筑者是谁呢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我们的问题就是，实际的在这里建造的是谁？所以我们知道、看见这个圣城。新耶路撒冷，看见它的细节，这很重要。我们要仔细的看它的材料，它的性质，然后我们该怎么做？我常听到圣经里面提到《哥林多前书》3章12节，要用金银宝石来建造，而不是草木和秸。你知道这个非常好。到底需要怎样的材料来建造？如果我们不知道，这里也告诉我们，有火要来试验我们的工程。如果存不住呢，就是会被火烧掉。所以我们要注意，金银宝石这些材料。在启示录，我们看见圣城就是由这些材料所建造，有金子，有珍珠，有宝石。所以有很多我们需要看见的。主给了我们这个意象，圣城的意象。我们如何建造呢？如果我们不按照神的计划来建造，我们来看利未记第10章。利未记第10章发生了什么事呢？主已经详细的告诉他们，祭司该怎么样了。 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，加上香，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，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，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，把他们烧灭，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。你看到吗？于是摩西对亚伦说："这就是耶和华所说，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行为圣。"在众民面前，我要得荣耀。亚伦就默默不言。但那个后果，不按照属天意象来建造，这个后果就是死亡。这是在旧约里。但是原则也适用在我们身上。希伯来书12章28到29节，对，我们的神是烈火，所以我们要存虔诚敬畏的心来到他的面前侍奉他。我们所做的非常重要，按照神的计划来建造。记得马太福音第7章21节，凡称呼我主啊、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，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："主啊，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"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这些我都要存在心里。如果我们没有按照属天的意象来建造，后果很恐怖。我们读启示录21章时，启示录二十一章，我们来读第2和第10节。第2节，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。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还有第10节，我被圣灵感动，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，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。圣城耶路撒冷不是伟大的城，而是圣城耶路撒冷。巴比伦是大巴比伦，但是神的城是圣城。就是英文的那个。钦定本是用大臣，我们中文圣经是翻圣臣是没有错的。在这里呢，预备好了，这里是羔羊的妻。 不是心腹，而是妻。我们应该花时间仔细的来看这个意象。在主面前去思想，他是一个圣神。这里的第一个形容，第一个特点就是圣。我们如何能成为圣洁呢？主说：“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”要成为圣洁，乃是借着祭司的体系。我很感谢主，听到圣徒们越来越多的在这里操练做祭司。我们越学习做祭司，学习侍奉主。以祭司的身份来侍奉你，还有呢，是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，从天上降下来，只有一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，谁呀？耶稣基督，主自己就是那一位从天上降下来的，所以我们要看见，凡我们所做的必须是从天上来的。雅各说：“从天，从啊，那个属天的智慧是怎样的？然后属地的智慧又是怎样的呢？雅各说，属地的智慧是鬼魔的魔鬼的智慧，你要用属地的智慧、魔鬼的智慧来建造我。”神的圣城啊，我们乃是要从天上来的智慧。所以，这个圣城，它的建造，每一样都必须是从天上来的。所以，我们要衷心的练习学习进圣洁祭司体系这个职分，要有从天上来的智慧，我们的心思要被更新。你有没有想过呢？所以我们来看圣城的各方面。我们就要建墙，我们有没有按照主的指示来建造？我们要思想，还有第十节，主把约翰带到一座高大的山。看见这个圣城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有神的荣耀，神的荣耀是什么？你有没有想过？在你的日常生活里，神的荣耀是怎样的呢？在你的日常生活里，人的荣耀是怎样的呢？ 有基督徒说，神的荣耀就是有很多人把整个体育场都坐满了，数目众多，这就是神的荣耀吗？神的荣耀就是神在肉身显现。提摩太前书是这么说的，还有约翰福音也是这么说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正是父独生子的荣耀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4节，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提摩太前书3章16节，敬虔的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要里。神在肉身显现。在我们每一位的身上都彰显出来。们献上的祭物就会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标。你想一想，燔祭、素祭，燔祭就是与神合一，是一的。素祭就是耶稣的人性。当然，我们需要赎罪祭。和平祭才能与神完全和好。所以，我们要进入这一切的细节。要看见这个属天的意象，然后才能够实际的来做祭司，也成为初熟果，也要预备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。所以在这几天，我们要仔细的看。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看见了之后，在日常生活里，我们如何去操练，如何去进入那个实际。所以我们要继续的操练，继续的练习。愿主把我们唤醒，让我们看见这个美妙属天的意象。这就是神所要的，让我们也看见主所要的，并且与他是一。Amen，赞美主。